大家好，我是老杨，欢迎收听一画一画。正在我们哇哇 Cube 进行的达马拉的个展《博德曼地记》呢，本周已经结束了，还有点依依不舍。不过下一个展呢，我们已经马不停蹄的开始准备了。在这里先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哇哇 Cube 的新展呢，会是来自广州的艺术家陈允然的个展。上半年我们为他举办了他的首次画廊个展，这次呢是他的第二个个展，也可以说是上一个展的续篇，精选了他这两年的部分水彩画创作。他的作品小巧梦幻，有一种吸人入画的魔力，仔细品读呢，有时又会让人会心一笑，所以这个展同样非常精彩。具体的信息晚一些我们会在节目和社交媒体上公布出来，也请大家期待。这周上海格外热闹，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艺术周了。除了两个大型的艺术博览会，西岸设计与艺术博览会和021以外呢，还有大大小小各种展览艺术节，这活动还没开始呢，朋友圈都已经刷爆了。博览会呢，节目里就不多说了。我们这期上线的时候呢，艺博会应该也已经结束了，去不去呢还不知道，就随缘吧，也许会去逛一逛。我们之前节目里其实也聊过艺博会这个话题，艺博会主要还是艺术品交易的一个平台，所以它更适合藏家和画廊这样的艺术机构，所以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呢，关系也不是特别大，加上门票也不菲，所以也并不值得说一定要特地跑一趟。至于展览呢，倒是感觉艺术周中间有一些值得一看的展览，比如说野兽派的两位巨匠马蒂斯和杜飞同时在上海展出大展，那这个机会还是比较难得。马蒂斯就不用说了，那这次是他在国内的首次的全面的展出，当然是值得一看。杜飞可能大家不太熟悉，我个人还挺喜欢，画风比较松弛，用色大胆，也有些装饰性，特别是他的成熟期线条的运用非常自如，整个作品也让人非常愉悦。这次展览宣传上也号称是目前为止杜飞个人的规模最大的也最完整的一次回顾展，所以机会难得。虽然还没去看，不过这两个展呢都是海外机构策划的展览，品质上应该是有保证的，大概率是不会踩雷吧。等去看了之后，看看要不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说到展览，艺术周期间的重头戏当然还有上海双年展，这一届已经是第14届了。我第一次看双年展差不多是2000年，那个是第三届海上上海那一届，那会儿我还在念书，见识当然也很少了，没什么机会去直接看到海外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作品，所以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在这一次展览上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当时已经比较成名的艺术家，比如肯特里奇、马修巴尼等等，那些只在书上画册上看到的一些艺术家的作品，还是非常的震撼。无论是他们带来的新的观念还是使用的媒介都非常新鲜。当然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双年展呢，策展上还是比较的稚嫩，整个展更多的像是一个拼盘，但是对于那会儿作为一个艺术生，接触到西方当代艺术的途径是非常有限的，只能通过艺术类杂志和画册才能看到这些作品，所以当时这个展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震撼的。而当时上海双年展正好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发展，从90年代上海城市建设的初始阶段到08年奥运会、10年世博会的这段建设高峰，也正因为城市化的进程，上海双年展从老的人民广场美术馆搬到了现在的大烟囱，展览呢也从原先的以国内艺术家为主的主流美术大展变身成为与国际接轨的一个成熟的双年展。2000年之后的几届双年展，比如都市营造、快城快客、超设计等等，我也都有去参观。这几届的主题呢也还是离不开城市和上海这两个关键词，所以呢印象也还是比较深。 作为一个普通观众还是非常有亲近感，同时呢印象里是比较容易去观看的，而且很容易找到共感。而近几届呢，的确展览变得越来越时髦化、国际化，同时呢也更加的学术性，但总感觉呢缺失了它的一些本土性和公共性。特别是第十届社会工厂首次任用海外主策展人之后呢，整个对于上双的评价就越来越两极化，大众质疑双年展的晦涩难懂的声音呢也就没有停过。有意思的是第十届双年展吧，展览开幕没几天就有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坐在展馆的门口来进行抗议，抵制双年展的这种远离大众的行为。当然了，这个里面有很多炒作的成分了，但是还是引起了一些社会的讨论。在引入国际的观点和策展方式的同时，如何来平衡双年展的本土特性和公共性，其实在每一届的双年展结束后都会有大大小小这样的讨论，只是感觉好像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最近翻看旧的杂志，正好也翻到一篇关于双年展的文章，就拿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是发表在《艺术与设计》杂志2003年1月号上的回顾2002年第四届双年展特辑中的一篇专稿，作者是陆荣之，他也是21世纪初少数的活跃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女性策展人和艺评人。他曾经担任过上海当代艺术馆的艺术总监和外滩18号的艺术总监。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文章来看看整整20年前上海双年展所处的社会环境，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一位活跃在第一线的业内人士是怎么观察、反思和展望双年展的，甚至是整个中国的当代艺术的。接下来就给大家捧读一下这篇文章。都市营造、文化产业、城市双年展热，看2002年上海双年展。陆荣之。上海不是今天才一展风华绝代的大都会艳容，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已经出落得有如一位亭亭玉立的豆蔻少女，以东方巴黎的美誉而名传千里。虽然其中不乏英商、法商等外商投入参与打造的功劳，沉睡了半个世纪的华阳混血美少女经历了不少风霜与岁月的无情摧残，一觉醒来难免花容失色。如今前赴后继为他书写、梳妆和整容的无数追求者，似乎时光倒流，还是一场土洋难分难解的混战。艳光四射的上海魅力，从开埠以来中西杂烩的建筑物、五光十色的街道景观和法国梧桐夹道的林荫植栽，共同为上海塑造特有的折中式的都会情调。古今中外综合在一起的视觉语言，时而张牙舞爪，时而沉鱼落雁。上海的面貌如同美女装扮的善变、爱变与多变，又岂是一个风情万种所能形容？上海都会美学的演出水平，一向就是成也都市营造、败也都市营造的沧桑写照。其过程不但有迹可循，而且理论上应该有足够的样本来支持折中主义的上海都会美学。今日上海都市营造的繁景，尤其可以和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大兴土木做一比较。当时的巴黎经历了惊天动地的1789年七月革命，紧接而至的空前政治混乱，至1804年拿破仑加冕为世袭的法兰西皇帝为止。不知多少冤魂命丧断头台，拿破仑带给疲惫的法国人民一种法国第一的虚荣与幻想。虽然在欧洲列强联盟的围剿下，受到中产阶级拥戴的拿破仑被放逐至大西洋的孤岛含恨以终，然而拿破仑的传奇并未因此而消亡。1846年二月革命后的第二共和时期，基本上是中产阶级获得参政的结果。拿破仑的侄子路易透过选举取得政权，再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蒙受拿破仑传奇余荫庇护的路易终于以选民的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而登上皇位，开始了法国近代史上的第二个帝国时期。 法国大革命以后半个世纪的政治恶斗和动乱，惊得法国人民对政治感到厌倦和无奈，普遍渴望安定与繁荣的生活。因此，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吸引了欧洲各地最优秀的中产阶级人才。所以1850年以后，巴黎已是资本经济当道的欧洲文化首都，各种建设都是以中产阶级的新权贵的品位为主导。第二帝国的都市营造处处显示中产阶级新贵的浮夸大手笔，以不论真伪媒材肆无忌惮地模仿文艺复兴或巴洛克宏伟风格，以廉价材质人工模拟打造光鲜亮丽的崭新面貌，将巴黎装点成纵情声色、好逸懒散的享乐主义和仿冒品的物质文明新天堂。第二帝国时期看起来极度繁华的巴黎都会文化，虽然欠缺往日辉煌的巴黎独特风格，不过在当下流行的后现代主义论述中却可以折中主义为前提，竟然为这种混杂嫁接而且缺少原创的美学形式找到冠冕堂皇的诠释语言。上海从清末以来便形成中国对外开向世界的橱窗位置，不论从里向外看或从外向里看，都象征着中国和国际间互通生气的重要门面。如今上海再度成为世界各国感兴趣的投资经商对象，外资涌进，各路人马云集于沪上，上海晋升为世界最大都市的建设也才方兴未艾。不论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成长如何，大都会形式的上海经济与文化已是必然的结果。在这种时空环境里，上海美术馆承办的双年展业务已经进入第四届，不难理解为何上海双年展一届比一届更加受到国际艺坛瞩目的原因。因此今年上海美术馆在公布申博结果的前夕推出以都市营造为名的2002年上海双年展，无论从天时地利而言都是十分适切的主题。虽然上海美术馆从上一届双年展开始已经建立和国际间合作的模式，今年的策展班底更为扩大，但是承办单位和学术领导以及主策展人使得上海双年展的主流色彩依然十分明确清晰。从这个角度切入，便能深切体会这一届以都市营造为名的双年展在未来回顾此一时期上海地区的文化发展与建设应该具有指针性的特殊意义。在18世纪末的巴黎发展到19世纪中期的多元与折中的风格走向，因为现代主义中的精英精神当道，使得现代艺术的发展偏重于纯粹主义的递减方向，透过抽象艺术的巅峰而终结于低线主义的苍白枯竭。在20世纪末，拥戴多元与折中的风潮重现江湖，并非单纯的美学与艺术的课题而已，应该和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生态学等各领域进行横向互涉的讨论，才能够理解这种中产阶级消费人口喜新厌旧的行为模式。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上海大都会地区在国际外资不断涌入的情况下，中产阶级小资本家的消费文化应该会在上海地区最先开花结果。对上海而言，都市营造不但是大上海地区文化形成的必然过程，也是江南商业文化日趋茁壮的必须手段，更是影响后代最深远的物质文明影响精神文明的复杂成果。在2010年上海市举办世博会之前，都市营造更应该持续受到最大的关注，市政府必须有专司其职的都市规划机构深入参与都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才可能真正把握都市营造的品质。任何伟大城市的诞生或再造背后都有伟大的政治家或统治者主舵，古老的罗马长安如是，近代的巴黎亦是，而今日的上海也不可能例外。这届上海双年展和上海博物馆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都先从国际性的学术论坛登场，不论背后的原因为何，却是值得重视的大型展览会的一种操作模式。近年来国际艺术大展仿佛是圈内人的嘉年华，不但参展者是近亲繁殖的相似面孔，而且在人数规模的不断扩大之下，文本却愈来愈空洞化口号化，成为游宴为主的圈内年度聚会。 近年来，亚洲国家纷纷加入这日益扩大的国际艺坛嘉年华会，原本在西方国家只是众多艺术展演活动之一的偶发事件，却在亚洲造成引领当代艺术发展方向的主要作用，甚至在某些地区逐渐形成一种主导当地的外来势力。亚洲当代艺坛过度重视这类国际大展，再加以自身普遍缺乏国际著名的策展人和评论家，能够有机会对当代艺术发表有主权立场的诠释论述。尽管西方一再提到多元文化的当代诠释观点，但实质上空降的策展人和评论家仍多数在寻找异国情调的他者，作为西方主流艺术的对照版本，也因为对当地文化艺术的认知有限，只能以其自身的美学角度摄入对他者进行自认为超然的品鉴工作，无形中还不免以为自己的参与能够提升他者的当代艺术水平。其实过去的百年中，亚洲学者艺术家往西方取经者络绎不绝，对西方艺术的理解与日俱增，然而反诸检验西方文化世界，无论对亚洲的东方或中东为首的伊斯兰东方的研究和认知，仍然局限在极少数人口的小圈子里。要谈多元文化主义，是不是到了应该反转学习的年代了？今年在德国卡塞尔登场的文献展，提前到各地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虽然受到注意程度不如事后的展览会成果，但是多少显示了非洲裔的主策展人对建构论述的重视，或者也可以推论是他对弱势文化发言权与主流势力互动的切身体会吧。在欧美强势文化笼罩的当代艺术环境里，出版及发表外语版具有地方主权意识的学术性论述，多少可以对欧美强势西方文化发挥一下平衡的作用，而对建树区域性的文化历史脉络与评鉴标准才有参照的可能性，更是发展区域性文化不可或缺的主角身份。在全球化的口号声浪里，国际化的重视程度似乎高于地方化，殊不知没有各不相同的地方文化版本，何以会有多元文化的国际版本？误将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等同于国际化，是亚洲当代艺术圈内的扭曲观念。尤其在一时代的数字环境里，美国化即是全球化的通关密语。因此，亚洲各国对自身的文化遗产和古迹的维护，在全球化经贸密集高速的流通与互动过程中，是否能够保有各地特殊的区域性文化魅力，亚洲的知识分子和主政者应该有更深刻的省察。从国际大展看地方文化产业，当然会因为每一地区的环境条件有所不同，各国零发展出自身的文化产业模式，通常也因此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政治的影响力。今日中国各地兴起双年展、三年展的热潮，和未来中国文化产业的前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由于上海、成都、广州等地的美术馆承办双年展、三年展，都还算是参加国际大展的新军，操作技术虽然仍未达理想的状态，而且还超过其常态编制的人力及经费的负荷承受力，未来势必发展出和民间合作的模式，或专职承办单位，像威尼斯双年展那样，几乎成为地方政府以文化担纲达成的重点建设，成为城市宣传与观光的宝贵资源。人类的远程旅行与游居在21世纪一定会异趋频繁，以文化担纲的产业建设将会是城市吸引力竞争的重要筹码。因此主办国营造主体意识的论述与发言权，对亚洲国家而言还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否则有谁乐意行走千里万里，看到一成不变没有差异的世界？这类国际大展原本就是为了要打造有区域性文化特色的亮眼舞台，不但主办单位策展人该选出充满创意的参展作品，而且参与筹划展览的组织者本身的创意也很重要，才能借每一次的大型展演活动带动地方上的文化产业。所以在大型展演活动以外，发动民间配合的外围活动与推广宣传也格外重要了，动员的幅度越大，市民参与的程度越高，双年展、三年展的影响力才能够发挥 同时举办大型展演活动的经费在未来也一定会逐年高涨。政府的经费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政府的经费也就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所以不论从城市文化或市民文化的角度而言，花那么大的力气和资金办双年展、三年展，都不应该只是艺术圈内一小撮人的盛会，或只是圈内人用来经营自己小圈子里的人脉和利益交换。城市双年展、三年展和都市营造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并不亚于艺术家与策展人之间的唇齿相依关系。然而，今日多数亚洲国家的双年展、三年展仍局限于艺术圈内的活动，过于重视少数圈内人的看法，所以在开幕时虽然可以邀请到数百位各国贵宾，但曲终人散以后的展览期间，和成千上万的广大民众的关系仍然十分疏离。现代艺术自陷于象牙塔内孤芳自赏的傲慢，将封存在美术馆内，成为贵重的史记标本。在网际网络信息流通的21世纪，沟通、互动与游戏才是支持艺术活动的能量来源。双年展、三年展的文化产业也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其实并不难理解。大部分国际大型展览的背后，多少都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而且还要有外围产业的配合，才能长长久久地办得下去。在中国的当代艺术环境里，商业经济与艺术研究尚未形成互动良好的多角运作生态，当许多艺术家还是依靠政府支持的画院系统生存，内需市场尚未成熟壮大的时候，民间力量十分有限，所以有些艺术家对这类大展投射的期待或想象，其实都是言之过早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如何演化出多样化的中国自己规划的国际大展模式，以高度自主的策展权配合平等对话的国际研讨会，并出版高水平的学术外语出版品和 CD-VCD 制作高艺术性的录像片，提供给世界各国的公共电视台频道，以一般新闻性节目推出让西方世界有反转学习机会的材料，平等的相互交流，引进的同时输出，才有可能发挥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影响力。花费高价聘请国际策展人共构双年展的模式是不得已的过渡时期措施，因此培养国际级的本国策展人才，提升美术馆内行政人员的策展专业能力才是长久之计。这并不表示亚洲国家必须自己人担任策展，而是必须有自己的实力去选择交流的模式，和外籍策展人的共构模式是可有可无的选项之一，而非固定依赖的操作模式。亚洲及其他文化弱势地区的双年展、三年展过度依赖有国际关系的独立策展人，捧红了少数在国际间游走的买办型独立策展人，以社交经营人脉，以人脉换取机会，以机会充实自己的策展资历，以资历交换资源来增加自己参与国际活动的筹码。而主办国家或美术馆本身其实无法实际掌控他们的人脉与资源，或长期积累自身的学术研究和成果。许多欧美国家美术馆系统内的专职策展人，以他们长期参与文化交流的积累经验来看，对这类现象并不以为然，认为这是造成目前当代艺术加速浅碟化的原因之一。今年上海双年展的策展群系以体制内的专业策展人士为主，欧美的再加上自己馆内的策展人，这种有可能积累馆际交流形式的常态性合作方式，对目前处于成长期的亚洲美术馆而言，应是相当明智的决策。广东美术馆主办的广州三年展，则以馆方学者的学术研究型策展模式，以中国自己的史观为基调，实质上由馆方掌握最终决策权，而将接轨国际艺坛的任务安排给学术研讨会的参与层次，结果依然获得全球性的瞩目。这种操作方案也值得持续尝试与继续观察。今年上海双年展以都市营造为主题，都市营造和文化艺术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都市营造必须将文化产业纳入蓝图之内，而都市营造又需仰赖政府部门的规划与协助， 吸收第一流的创意人才参与都市规划，这些都绝不可能靠民间自发性的投资与建设就可以独立达成。都市规划政策和都市景观及城市面貌之间的关系，就像鱼帮水，水帮鱼的互为生存命脉的依存关系。这次2002上海双年展最成功之处，在于策展团队以都市营造为题，却未呈现单一方向的建筑展，反而展示了多种可能，多媒体形式的创意实验和想象空间，就像其音译名称一样，是 urban creation 而非 urban construction， 的确技巧有味。中国的建筑设计训练的养成背景一向偏重于工程，几乎是附属于土木工程的身份，缺少艺术和美学方面的培养，这一点是海峡两岸皆然。这次上海双年展包括了大学和美院研究所团队的参加，并且在旧馆举行了国际学生展，同时又在馆外的开放空间策划陈列上海百年百座历史建筑图片展，充分显示上海双年展主持者对教育推广的用心，并不以拼凑一个国际杂牌军的展览为满足。上海近年来物质生活的快速进步和都市面貌的千变万化，是上海地区都市营造的重大挑战，也因此更看得清都市营造需从最基础的空间打造开始。因此在双年展中最吸引人的作品都是对空间营造、媒体实验与创意形式极具想象力的一类，像瑞士的皮皮落地、瑞斯特在美术馆贵宾室装置的纯真，在上海他以废弃塑料袋、保特瓶和一些透明的塑料制品悬挂在空间里，在两面墙上投影他的录像作品，光线穿透挂物并交互反射在幽暗的空间里，呈现出仿佛置身于水族馆内的奇妙效果。音乐和光影的完美配合所共筑的无限空间想象，说他是全展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也一点都不为过。从瑞斯特的作品看空间、都市营造，不止营造，还更需要想象。好几位参展的艺术家针对上海密集的人口提出生活空间的解决方案，例如日本的犬吠工作室以家具自行车的移动式起居家居，是代步的工具，同时也可以停在一旁作为使用功能的家具。古巴的洛斯卡平特罗斯小组以帆布制作的便携式帐篷展示一种便携式建筑的概念，对中国大陆从乡村到城市的大量人口流动居住问题可能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案。这次参展的艺术家对废物利用的共识也很高，一个人口逼近2000万的大都会必须面对废弃物的处理问题，除了上述的皮皮落地、瑞斯科以外，还有泰国的纳文拉湾拆库的出租汽车系列，它运用出租车作为展览品的载体以外，可以最少的成本发挥游移展出的最大功效。他还在现场提供免费赠送一人限一本的漫画书，长廊散置着由废轮胎做的家具，观众可以坐在椅子上阅读或休憩。日本的板帽利用可口可乐一类塑料的废弃保特瓶和透明塑料布搭建塑料瓶建筑零一。日本时装设计师金村耕佑的终极家园品牌的服装全身上下都有拉链式的口袋，他说是可以塞进废报纸等废弃物取暖，但是产品昂贵的卖价对穷人可不具任何意义。中国著名的女性艺术家林天苗和她夫婿王功星合作的这里或那里复合媒体录像装置也用到了收集而来的人发制作造型奇特的服装，从它的制作方向来看倒并不是为了废弃物利用而已。日本雕塑家川保正用竹子在美术馆外墙搭建的音架和建筑工地用的用材一模一样，也许他为废弃音架也找到了一条出路，摇身一变就成了艺术品。目前住在巴黎匈牙利出生的艺术家尤纳·弗莱德曼才在德国卡塞尔参加文献展展出的《太空城市》这次移师上海，悬置于美术馆入口处大厅上方，才真的很像是一对被误放的废弃物。虽然它的可移动建筑的概念颇有可取之处，但是 一而再再而三地展出太空城市，在视觉形式上谈不上有多大创意，展出越密集反而使他的创作理念越看越空洞和单薄。这是一个过度在国际大展曝光后反而失去魅力的例子。从参展者的选择方面来看，由国外策展人提出的人选往往是国际间的流行品牌，或是他们自己比较有交情的近亲，有时显得缺乏深度，也少有新意。这一点在这届台北双年展尤为明显。这并不表示他们策展功力的问题，而是邀约他们合作的时间一旦过短，匆忙上场只能就近取材，再加上实际合作只能远距离遥控，又对展出地的认识不足等等，都是造成外籍策展人难以发挥的原因。从汉城媒体艺术双年展、广州三年展、上海双年展看到年中的台北双年展，时间连串在一起的亚洲地区国际大展，其实令人耳目一新、表现得可圈可点的往往是展出本地的艺术家。这次上海双年展，中国本地的影像艺术家有相当多元而且内涵丰富的展出高水平，而且学校团队的参展运用到网络和数字化科技，都可以预期到下一波中国当代艺术的热门走向。湖北出身、目前在北京中央美院任教的唐辉，展出结合传统木刻与电子科技的虚拟太空都市唐城。所谓传统与前卫、东方与西方、主流与边缘、艺术与工艺，许多对立的元素在他的作品中却浑然一体，毫无矛盾与冲突。从广州到上海，看到中国的当代艺术正迈向一个崭新的纪元，巨人苏醒以后的力量正在恢复，十几亿人口之中，每年美帝进入美术学院的就学人数动辄几千人，三五年后进入艺术市场和文化产业的人口将会十分可观。一个有五千年历史和庞大人口、土地、市场的国家，它的当代艺术能没有自己的路吗？文章就到这里，这是2003年的一篇文章，恰好呢，那时是2000年到2010年这段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黄金期，当时正是我们经济的上升期，形势一片大好，全球化如火如荼，上海也正在晋升为一个国际化的超级大都市。那世博会申办成功，更加速了整个城市的建设，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的关注。同时呢，在国外资本、国际画廊、拍行、藏家的大量涌入之后，也带动了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国际舞台的步伐。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需要上海双年展这样一张艺术文化的名片，国际化也是上海双年展的一条必然的道路。所以文章里也看得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行业对于整个中国当代艺术未来的信心，以及对作为橱窗的上海双年展未来的期待。当然，作者也反思了上海双年展追求国际化的过程中，对于西方策展人过度的依赖会造成的区域性特色的缺失，带来同质化的问题，也提醒了避免双年展成为一个小圈子的盛会而远离民众。有意思的是，20年后的现在，世界大变样，我们的经济放缓，去全球化也成为主流，世界在分裂，而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舞台上也褪去了原有的光芒。那上海双年展也不再如以前一样受到如此多的关注，无论是国际上的还是本地的，就连在艺术周内，它的声音感觉也被数公里外的艺博会给遮盖了。虽然说最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也许是个好机会吧。作为中国最早的、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上海双年展，也需要重新定位和调整。那不管怎么样，上海都需要双年展这样有公众性的艺术活动。最近呢，关于另外一个上海的重要文化活动——上海电影节的消息，想必我们大多数听友也都看到了，还是很令人遗憾的。作为生活在上海的观众，当然希望上双还能够继续保持开放、活力和创新，为我们市民带来更多的艺术养分。另外，作为一个画廊和艺术机构的经营者，当然也希望上海有更多元的艺术活动和内容，让艺术可以和大家更亲密。 除了一年一次艺术周热热闹闹以外，也需要日常的艺术展览和消费活动，比如像我们哇哇 Cube 这样的独立生长的小画廊或艺术机构，其实在上海也还不少。我们希望能够为大众提供个性独特又易于收藏的艺术品，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初衷。所以推荐大家在热闹的艺术季之后呢，也可以经常去这样的一些小的画廊机构去看一看，说不定能遇见你心仪的作品。如果有打动到你的作品，你又承受得起，那就不要犹豫，带它回家，相信你一定会有收获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